各位好，欢迎收听第212期的迟早更新。首先要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是如果在你经常用的播客客户端上面，这一期的上一期不是211期，那就说明有节目被下架了，你可以尝试在别的播客客户端上面去找一找，或者是去迟早更新的我官网收听。第二呢，是一个简单的小广告，我创办的耳机品牌 Tizo 最近推出了新产品雀，那么在舒适度、音质、降噪、续航都比竞争对手要优秀许多的同时呢，它有不少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果你喜欢以苹果 AirPods Pro 为代表的那种1000多块的耳机综合的体验，但是带着它们令你耳朵不舒服，并且你希望耳机可以有更多有趣的可能性，那么就请去各大电商平台搜索 Tizo T-E-Z-O 去了解一下雀，麻雀的雀。我有自信它不会令你失望的，因为在经过许多人的正式使用以后，雀的目前的好评率是惊人的100%。如果你正在考虑入手新的耳机，那么请务必尝试一下雀啊。Tizo 在全平台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请你放心购买。好了，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是想来谈谈收集癖这个话题。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词，对吧？我看到甚至还有收集癖最需要的整理术这样的这个书啊。但是在很多时候呢，收集癖似乎跟囤积癖啊，就是 compulsive hoarding 啊，或者说 hoarding disorder 这些概念画上等号。hoarding disorder 其实是一种精神不健康的状态。当然，在这方面的专家可能这个会有不一样的说法了。但是我从门外汉的角度来看呢，囤积癖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吧。记得在之前的迟早更新里面提过《物尽其用》这本书嘛，是艺术家宋冬和他的母亲赵香元共同完成的一组装置艺术作品。那么吴红就以此为内容去写了一本书，里头有很多照片来展示了赵香元囤积的东西啊，他就是那种我们也许都熟悉的那种什么都不舍得扔，万一以后用得上的这样的长辈。那么宋冬就把他几十年来在家里面囤的蛮坑蛮谷，普通人看似是垃圾的东西，分门别类的展示出来。那么在我看来呢，这是一种囤积癖。另外一种囤积癖呢，是所谓的这个 excessive acquisition 呢，这种人他追求一种状态，就像杜甫写的那样，所谓公私仓廪俱丰实。那么家里的各种各样的消耗品，像什么卫生纸啊、洗手液啊，这些东西都要有备品，甚至备品还要有备品，对吧？这个等用完了再买是不行的。冰箱呢，时刻要都是满的，这样才会有满足感和安全感。但我想说的收集癖啊，在自己节目里面想说的收集癖，跟这两种囤积癖都不太一样。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集邮嘛，啊，或者说有的朋友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小时候可能收集过奇多圈，或者说像小浣熊干脆面里面的这个水浒英雄卡。那现在有些人在收集球星卡，收集球鞋，有人在收这个二次元的手办或者黑胶唱片。以及就所谓这 collector's edition 的这些收藏版的游戏，还有一些稀有版本的书什么的。然后之前 BBC 还出过几集关于收藏癖的纪录片啊，里面有个人甚至收集了满屋子的这个吸尘器啊，非常厉害。都筑响一在东京风格，或者说川本史之在女子博物里面拍摄的那些房间，这当中有很多屋主我觉得是有收集癖的。书啊、衣服啊、唱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满满当当啊，他们的房间呢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的精彩。我个人来说的话，在20岁出头的时候收集过可乐的包装容器啊，就在其他一期节目里面也提到过。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易拉罐、 PET 瓶和玻璃瓶。不收集的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其实可口可乐的包装非常丰富多彩的。哪怕是最常规的，你能想到就红底白色图样的那种我们所谓的 regular coke， 它其实也有不同规格不同设计。然后如果你算上零度可乐、健怡可乐以及别的一些不那么主流的口味啊，像香草啊、桃子啊、樱桃、柠檬，还有这个无咖啡因的可乐是金色的，还有一种这个使用植物甜味素的，好像是某种菊科植物里面这个提取出来的那种甜味素，它那个包装是绿色的，这些就已经有不少了。而上面那些口味呢，又会在不同的时期配合不同的营销活动，以不同的主题呈现在不同的人群面前。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其实容器里面的液体它能解决的人类需求是完全一样的，对吧？最多的时候我收集了几百个世界各地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样貌不同容量材质设计的可乐容器，这种基于相同的差异化令我觉得非常迷人。而且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 刚才说游戏会出收藏版嘛，其实可乐罐也会有 Collector's Edition 的这种特别版本的，就专门为像以前的我的这种这个可乐罐藏家所准备。前几天我看了许鞍华的纪录片《诗》，这也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节的一个开幕影片啊。那许鞍华在里面访问了西西、尹江、黄灿然、廖伟棠等等香港诗人，我觉得他似乎也是在做一件类似收集的事情啊，好像他是非常贪心的，想要一网打尽一样的，把香港的那些新诗诗人，无论是在不在香港啊，甚至无论是不是在世啊，比方说里面出现了野思，但我们知道野思在2013年就去世了嘛，他把野思也带了进去，那别人是有访谈、有画面，到了野思的那个部分呢，就是翻动野思的诗集。啊，或者说这个，以某人去读他写给野思写给邓阿兰和马若的明信片的这么一个形式出现。许鞍华在这里就好像是一个策展人，或者说一个收集者，在展示他对于香港新诗诗人的收集啊，讲给你听，他们是多么有富有魅力，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打动人，他们背后的生活，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电影里面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廖伟棠谈到俄罗斯文学的阿克梅派。因为他是在台湾的教书嘛，然后他说给学生们说他这个爱事物的存在更胜于事物的本身。然后这阿克梅派有句非常有名的口号是打倒象征主义，活生生的玫瑰万岁。那么诗这个电影里面花了很多篇幅去表现的黄灿然啊，他就编辑和翻译过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然后里面有一篇呢就谈到了阿克梅派，他是这么说的。阿克梅派与世界观无关，而是带来大批新品味的感知力，他们比理念要有价值的多。这些品味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整体文字表述也即意象的品味，以一种有机的新角度来理解它。文学流派更多的在品味上而不是理念上兴起，表达各种新理念，同时不理会新品味意味着建立一种诗学而不是一个新流派。换句话说，一个流派可以仅仅在品味上创办起来，而不必有新理念。是阿克梅派的品味而不是阿克梅派的理念给了象征主义致命的一击，因为阿克梅派的理念其实就是从象征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至少部分如此。这让我想到收集就其实是一种 curation， 是一种策展，对吧？就好像你去建立或者跟随一个流派，你基于某种品味某种偏好去达到一个怎么说呢，资源配置，让它以某种标准去达到最优化。因为一个人哪怕再有权再有钱，他能掌握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啊！更何况大多数收集者都必须要按照根据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的好坏，家里储物空间的大小，家人的接受程度，你花在上面研究的时间的多少，然后来决定要收入什么样的收藏品。所以大多数收集者都有一个主题或者偏向啊，这里面当然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了，各显神通。比如说有人就专攻各种粉色的物件，或者说像村上春树那样，我们知道他只收便宜的这个 T 恤衫啊，最后还能把这个相关的写 T 恤衫的文章结集出来出一本书。还有我那天在 YouTube 上看到有一个自称叫做 Tobin Jacobs 的人，他做了一条视频叫做 I started a religion based off my wife。然后这里的这个 wife 啊，这个拼法不是 wife 那个 wife， 而是 waifu 啊，它其实是英语 wife 的这个日语片假名的罗马字转写，也就是英语世界的二次元宅男们对于自己的制片人老婆的一个称呼。那么这个 Tobin Jacobs 呢，他收集并且自己制作了极其多的这个弹丸论破里面五元沙耶香的周边。如此的多，以至于我觉得他本人或者说他的家都已经可以被称作是一个五元沙耶香的周边了，大家可以去搜搜看那个视频。那么这种在某个方向追求极致的收集者的心态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发现收集者很大可能不会是反动者，因为收集必须和对数量和差异化的鉴赏连在一起，那么这里面的基础就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啊。刚才说的反动，因为反动这个词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面因为历史原因会有些特别的含义嘛，但是用英文来说呢其实就是 reactionary。这个词的精确含义大家可以去查字典了，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支持保持现状，跟所谓的改革派或者自由派是相对的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大概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吧？我记得某期一天世界里面李如一用诺基亚当成是这个反动的例子啊。在二三十年前，诺基亚在手机市场如日中天， 是毫无疑问的建制派，那么他肯定是希望继续去维持那种既有的秩序。好，于是在 iPhone 发布之后，所谓的这个 feature phone 就是诺基亚当年这个大行其道的那个机型就成了反动的，对吧？那类似的事情你肯定还可以想到很多。而为什么我说收集者很大可能不会是反动者呢？因为收集这件事情它是具备某种反身性的。作为一个收集者，只有你相信有更多可收集，甚至自己去创造这种可能性，你才有可能，你才能更多的收集更多的东西，对吧？才有更多的这可收集的对象，也才有可能收集到更多。比如说之前看到过一句话是安藤忠雄说的，他说你要锻炼想象力的肌肉。那所谓锻炼想象力的肌肉，就是去看电影啊，听音乐会，去美术馆看别人的建筑。那么显然一个保持开放的心态，一个站在反动对面的人，他才能够战胜那种固有的同行相亲的思维，他才能够不断的去思考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为我所用，还有哪些是我没有想到过，还有什么方式是没有被探讨过，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改正或者改善的。而收集其实也是在锻炼想象力的肌肉，你去穷尽某一个品类的极限，去探索哪些是你还没有入手的啊。比如说这个收集中国鸟种树的人，他会去分期这个边境地区，比如中国跟印度啊、缅甸啊、越南交界的那些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边缘分布的鸟类会出现。而收集鸟类邮票的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的，他们会去研究那些还有什么小国家啊，几十年前出过什么冷门的系列。那这显然带来一种知识上的乐趣，探索的乐趣，它也更让人能去享受世界之广大之奇妙，或者说去认识到世界之广大之奇妙，同时审视自己的渺小，并且在接受这两者之后还能愉快的生活。那我给这种心态起了一个名字，叫收集者心态。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我跑到香港去看了几个展览和电影，在西九龙的 M 家看到了一些作品，我觉得可以作为收集者心态的一些例证。第一个是约翰·科普兰斯的自拍肖像啊，这其实是一张相当有名的照片了。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呢，它是从背部拍摄的，科普兰斯找了一个角度，让他的背看起来像是一块长方形的石碑，然后他的双手从肩部伸向后面握着拳，从背部上面露出来，看起来非常奇特，带着一点非人的诡异啊，但似乎这张照片又在邀请你做出同样的动作。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这张照片，这是第一次看到大尺幅的一个原作。那么我在照片面前站在那里，就尝试摆出他的姿势，与此同时也在思考他的这个拍摄角度是怎么选择的啊，要怎么样才能够想到从这样的角度去呈现自己。那显然必须是有大量的从自我抽离出来的，如同旁观者一样去审视自己的想象的观察和思考。然后另外一张呢，也是个自拍，作者是韩国摄影家朴载成。照片的主体几乎全是黑色的，我花了一秒钟才在照片里找到他，因为他是自拍嘛。然后这个照片里面的人物非常小，非常模糊，似乎只是一个在挥手致意的一个剪影。照片里面更大的有一块光亮，是一扇通往外部未知世界的窗户或者门。渺小的自我和我们那种更加熟悉的自拍那种模式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但是朴载成他表现出来了。刚才说到的那两张照片呢，都源自于 M 家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的一个特展，叫黑白。而在 M 家他的常设展品里面呢，有许多跟重复相关的作品，比如说张环的一个作品是不停的往脸上用毛笔写家谱，直到这个人写到面目漆黑。或者说张培利对一张照片连续翻拍25次，直到他变得难以辨认。再或者刘鼎，他找了13位这个深圳大芬村，我们知道是很有名的油画村啊，他找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13个油画匠人，他画了40幅一模一样的画来探讨大量生产图像的意义。那么虽然都有重复啊，但也都是像刚才说的往一个方向去穷尽极限的尝试。虽然一般来说收集的时候都会要求我不要重复，但是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的创作背后也有一部分的收集者心态。所以虽然对于现实的深度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期待了，但是收集者厌恶信息匮乏，厌恶无知，他们一定会去寻求尽量多的相关的信息，而且也是因为此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开放的，这也就让他们站到了固执的另一边，固执的对面。 那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 ChatGPT 就是目前最强大的互联网信息收集者。我们的世界如此广阔，如此自由，与此同时它也是如此的邪恶，充满仇恨，暴力横行。为什么？我觉得总统来说是因为许多人都处于恐惧和焦虑。虽然之前在文德斯的《完美的日子》这个电影里面啊，香港的这个片名翻译是个谐音梗啊，我那天发现叫做《星火日常》。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书店店员就对伊索广司说：“恐惧和焦虑是不同的啊。”但是我觉得面对恐惧和焦虑呢，有一种共通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收集，你去抓紧手里能抓的东西、能拿的东西，以及更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还有更多的、更有趣的东西正在向你敞开。与此同时，你也向他们敞开。允许那些未知的能撼动你的东西成为你新的组成部分。而它的反面呢，就是用非常大的 ego 然后去筑起高墙，拒绝承认和自己不同的人和自己不认同的东西也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事实上如果只是 ego 大，其实并不一定构成什么问题，许多艺术家就是这样子的。但是 ego 大并且与此同时闭关锁国，那就肯定会有问题。这种匮乏造成的无知和封闭导向的固执，以及还有缺乏对差异的这个欣赏能力，就是我们见到的互联网上大量愚蠢和戾气的来源之一。举个随便的例子，关于小米啊，听不得别人说他抄袭和一说起小米就只骂抄袭的人，其实是一体两面。英国作家汤姆麦卡锡在萨丁岛那部小说里面打过一个很有趣的比方啊，说这些人有点像是一个在线视频。我们知道 YouTube 的进度条里面是首先是有个灰色的，就是已经加载完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个红色的正在播放的部分嘛。那么麦卡锡就说那个灰色的部分就是这些人的现有经验，而红色的正在播放的部分呢，就是通过现实对于经验的感知、理解和印证。然后当现实追赶上经验，那么视频播放就会陷入停滞，或者说最终播放完毕了。所以他们能看到的现实永远无法冲破已有的认知。那当然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些局限了，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保持收集者心态，会可以让这种局限的边界被扩大一点点，因为收集者会时刻准备着扩大现有经验，并且更重要的是享受其中。例如说这个我也来观鸟了哈，一个真实的例子，今年年初呢，有一只环颈前鸭在广东汕头出现了。你不观鸟的话呢，可能不知道这种鸟在中国相当的罕见，罕见到之前可查的记录只有个位数的那么寥寥数笔，就你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在中国亲眼见过它啊。那于是消息一出，就许多天南海北的鸟友都赶到汕头去看它，而且它是在汕头，还不是在市区啊，是在一个挺偏远的一个海边的鱼塘里面，如果说不是因为观鸟，没有人会到那边去的。那么这些鸟友、鸟人，他们会觉得这只环颈前鸭的出现是一种压力、一种负担，他们会抱怨、会指责、会甚至排挤、毁灭、否定它吗？肯定不会的。那这个例子可能未必十分贴切啊，有些不可比的地方。另一个收集的例子，我就想到了周杰伦。我们知道周杰伦至少在他的这个前四五张专辑里面，他一张专辑当中的几乎每一首歌都用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这种近乎强迫症一样的差异化很难让人不想到收集癖，对吧？而且他并非出于什么火就写什么的这么一个动机，虽然他写的当然是流行音乐，但是他的收集并非是商业导向的、实用主义的。他作品里面唯一真正流行到广场舞都用来拿来当配乐的，可能只有所谓的中国风。那不过我个人感觉在21世纪初那几年里面，华语流行音乐不是流行所谓的这个中国风大行其道嘛，但其实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来自于这个周杰伦作品的推动，而不是说他去跟随了一个已有的热点。当然你可以说已有的热点不存在，不代表潜在的社会思潮的这个势能不存在，对吧？那周杰伦的那些中国元素歌曲，比如说你肯定很熟悉的《青花瓷》《东风破》《千里之外》《菊花台》，还有像什么《双截棍》啊、《龙泉》啊，还有李玟的那首《刀马旦》也是他写的。就这些作品，用之前创投圈的话来说，就是你可以说是踩中了某一个时代风口。但公平的来说啊， 周杰伦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火就写什么。事实上他大部分打引号的那些这个非主流的其风格题材作品其实都没有太广泛的流传开来。比如说米兰的小铁匠那种歌，对吧，他就不属于在华语流行音乐里面会讨喜的那个类型。然后刚才不是说到就有些艺术家 ego 很大嘛，周杰伦的 ego 就很大，最好的证明可能就是他在黑色幽默那首歌里面不停地唱自己的名字作为和声。我听音乐不算多啊，但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歌里面这么干的音乐人。而他对于各种风格各种元素的无比刻意的使用和同样刻意的去避免重复，让我觉得比起这些风格和元素本身，他更爱的是他们存在和什么风格都可以拿来用的这个事实。所以这是一种不关于对象而关于权力的收集者心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杰伦可能是当代华语流行音乐里对于文化挪用最为驾轻就熟的人。他是一个写命题作文的高手啊，他的一张专辑就是一场展览，然后他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稍微展开研究，就会发现他有许多的文化挪用还是在比较皮毛的比较浅层的部分或者说阶段啊，比如说我的地盘那里面对于北京文化的挪用就是一个例子。周杰伦用了儿化音，他的歌词应该是方文山写的吧，里面出现了猴戏，出现了形意拳，然后在编曲上面用了一些有洋情味道的电子音色，包括里面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戏曲唱腔等等。这些元素其实如果你让一个老北京来听，他会觉得就这种感觉，是吧？这就好像说起日本，谁都能想到那些这个樱花、和服、寿司这些意象，对吧？说起美国，就是星条旗啊、自由女神啊、国会山。那周杰伦的通常的手法，也就是抓取这一类最显性的意象，把它们拼贴在一起，放到他非常多元的文化挪用的尝试里面去体现差异化。这么做当然是有些好处的，因为哪怕对于被挪用文化之外的人，他也非常的明显易懂，但是他也有劣势。劣势之一就是这种自身非常强力并且有娱乐性的文化元素其实并不多啊，如果你大量快速的使用是会用完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中后期，周杰伦的音乐创作开始展现出某种疲态啊，创作能力的衰减可能是一方面，但是与此同时缺乏新题材、新风格、新可能性的刺激也许也有一定的原因吧。周杰伦这么一个人，你可以说他是21世纪初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风向标，也可以说他已经江郎才尽，这属于过去。但是我觉得他用音乐作为工具的疯狂的收集者的这么一个身影，是他对时代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和启发。我们经常抱怨一些事情没法被改变，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并没有去主动改变什么，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被改变些什么啊。那么也许我们也可以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场景里面去尝试一下收集者心态。说到命题作文式的音乐创作，有一个上世纪90年代末的游戏 Sega 出的叫做樱花大战，它的主题曲叫做袭帝国滑稽团啊，这还传唱还蛮广的。然后歌里面呢有一段念白是这样的。
私たち正義のために戦います、たとえそれが命をかける戦いであっても、私たちは一歩も引きません、それが帝国歌劇団なのです。
然后在2019年他们推出的续作游戏新樱花大战，主题曲做了一些改变，名为袭帝国滑稽团新章。这首歌里面保留了念白的桥段呢，不过变成了这样。所以从出版的这个一步も引きません，也就是一步都不退让，变成了あなたとともに参ります，也就是和你一起前行。这里的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为什么在这样的时间点对歌词做了这样的修改，我查不到解释。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起一步都不退让，也许我们更需要和你一起前行吧，啊，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如果放在这期节目我们讲收集的语境里面，我脑中就浮现出了一个收集者和他诸多的收集品在一起的样子。 那时间差不多啊，说到最后我忽然想到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字面上来看呢，他似乎是在做一件类似刚才说的这种收集者心态啊，探索可能性的事情，有没有一种可能，但其实这个反问传递出的是一种你居然连这都没想到的一种大人耐着性子教小孩做事一样的意义，只是包裹在一个看似委婉的皮囊里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居高临下的姿态。然后你要是从字面去沟通，有没有一种可能，当然有，对吧，一切都有可能，你上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可证伪的逻辑里面，然后你如果你要是不从字面去沟通呢，它又会是一种委屈的啊，我只是说有没有可能的这么一种骑墙的姿态。所以每次看到这句话，我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一种故作卑微但是其实得意洋洋时刻准备吵赢你的样子，有点自作聪明啰嗦而虚伪，我自己是比较厌烦看到这样的话出现。好了，那么今天就简单聊到这里，您刚刚收听的是迟早更新的第212期，这是一档探讨科技、商业、设计和生活之间混沌关系的播客节目，也是风险基金 Once Ventures 关于热情、趣味和好奇心的音频记录。我们鼓励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新浪微博 ID 是迟早更新，电子邮箱是 embrace@weareonce.com， 拼法是 embrace@weareonce.com。 如果你想要访问迟早更新的网站，刚才说了哈，在开头说这个网站上面是可以听到我们最全的节目的，那么如果要去呢，就可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刚才那个邮箱的后缀，在网页的导航栏中就可以找到迟早更新的网站链接了。我们为每一期节目都准备了延伸阅读，希望您善加利用。然后如果您喜欢这档节目，也欢迎您收听我跟 Real 搭档的播客提前怀旧，最近刚跟他录了一期，应该在不日会上线啊。我们希望通过迟早更新让熟悉的事物变得新鲜，让新鲜的事物变得熟悉。下期再见。